Oh, I see they are. 全我天父，你是创造天地万物，自有会有全能者，只是你双手去扶持我们，在每日我们度过，但是靠着你恩典，得到你的祝福，得到你的赐的平安，带领我们度过一个星期里面工作一切事情，在你的恩典上，我们有喜乐，有平安。你仍然俾我哋有機會能夠親近你，去到聖殿去敬拜，只係你個愛係長闊又高深。你更賜俾我哋有你獨生子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成就咗救恩，讓我哋免去將來嘅刑罰，得享有得永生。但係你極大嘅恩典。求主赦免我哋有意而无意嘅过错，洁净我哋嘅心思意念，使我哋配得来到你面前，能够向你倾诉。求主灵充满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而你监察我哋嘅人心，因为圣经所讲嘅，我哋人心系比万物更诡诈，坏到极致。只有你能夠監察，求主保守我哋眾弟兄姊妹喺你面前，我哋有罪嘅，求主你用寶血潔淨赦免我哋嘅福音。唯有今日你用你嘅福音喺我哋中間，求主用高門能夠將你嘅信息透過能夠陳明喺我哋面前。让我们同感一齐嘅领受，赐予俾我们有属灵嘅眼睛，让我们明白你嘅心意。我哋感谢主。呢段时间我哋肢体有软弱嘅，求主你双手去医治，用你慈爱嘅手环绕住我哋。我哋献上感谢，我哋再次将呢段时间以前都仰望交托，为咗各堂嘅崇拜，我哋以前都系摆喺你面前。你祝福今日嘅各堂嘅同崇拜，使到你得到最高嘅荣耀。我哋持着感恩嘅心，祷告仰望，奉教主耶稣圣名，阿门。得赦确信喺罗马书6:23-5:11，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一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请回众，就现在一个王要人死，要人恩典也连着义作王，要人死亡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请坐。我们感谢主，很高兴有马国牧师参加前讲神的话语，正道的信息是精靈的渴求，我請約拿神經請神經領袖一路請翻嚟。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感谢神，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来看今天的要理问答，在新陈要理问答第十二问。
我哋睇今日嘅新陈要理问答第十二问。
我来读问的部分，那么会众我们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
我读问，第一节会读答嗰部分。
问：上帝在第九诫和第十诫中的要求是什么？
第九。
第九。
啊，我们杀无果欺骗。爱心说诚实话，
但是
我们要解除自古认可，因为上帝给别人的、给自己的差异而心生不满。弟兄姐妹，这里的问答是关于第九诫和第十条诫命的一个应用。
呢度个答就系关于系第九、第十诫嘅嗰个界嘅。
第九诫是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
第九，系我哋冇做假见证嘅陷害人。
那什么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呢？
咩叫唔可以做假见证嘅陷害人？
就是我们不可以说谎或欺骗别人。
意思即系话我哋冇讲大话同埋欺骗人。
那每一条诫命都有积极的方面，还有消极的方面。
呢度佢系有积极同埋消极嘅两方面。
所以第九诫它消极的方面就告诉我们不可以欺骗或撒谎。
所以这个第九诫那个消极方面是我们没撒谎和欺骗。
那它的积极的方面就是我们要说诚实话，还要说真理。
积极的方面就是要我们讲真理说诚实话。
那如果我们说真理的时候，也不只是说事情本身而已。
如果我哋讲真理，唔系话只系讲我哋事情都本身。
这里面是说要凭爱心说真理。
呢度意思话个凭爱心讲真理。
因为有时候我们说真理的目的，并不是出于爱。
有时我哋讲真理嘅目的，并不是出于爱。
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可以变得比别人更好。
所以有时我哋咁样讲法咧，就嚟到自己我哋。
我们只是为了证明我们是对的，而不是为了建造别人。那第十条诫命是告诉我们不可贪心。那不可贪心，它积极的方面就是要告诉我们要知足。
所以这个积极方面呢，讲我们就冇贪心，这个积极就叫知足。
知足就是因上帝给我们的一切而满足。
意思就是说，上帝所供应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满足。
不只是上帝给你的，你为自己满足，也是上帝赐给别人，你为别人感恩。
所以不单是自己得到上帝的赐予，我们满足，而我们都为了别人而感恩。
一个满足的人，他是不会跟别人比较的人。
一个满足的人，他不会将自己去比较别人。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从基督来的满足。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从基督来的满足。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为你的教会来祷告。
天父，我们为了你的教会向你祷告。
我们也为你的道在教会当中的工作来祷告。
我们也为了你的道在这个教会工作来祷告。
我们祈求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
求主藉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灵魂苏醒。
我们被世界所欺骗的地方，求你用道让我们醒悟过来。
我们被这个世界欺骗的地方，求你用你的道给我们苏醒过来。
这个世界的智慧是让我们走向灭亡。
这个世界的智慧是让我们走向灭亡。
世界的价值观是让我们寻求自己的荣耀。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让我们自己寻找自己的荣耀。
世界的价值观是让我们享受世界，而不是回到上帝面前。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我们享受这个世界，没有愿意回到天父那里。
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虚空。
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虚空。
你让弟兄姐妹在有限的年日里面能够有这样认识人生的智慧。
帮助我们用弟兄姐妹有年日有限的年日里面，比他们能够更加有智慧的认识。
不管你赐给我们的年日有多少，我们仍然每一天可以为着教会、为你的话语来祷告。
不但是你所指引我们每日的时间，也都给我们在每日里面都为了你的话语而感恩祷告，
为着我们下一代，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
为教会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祷告。
求主你带领教会能够行走在你的心意里面，
求主你带领教会行走在你的心意里面。
因为基督你是得胜的，
因为基督你是得胜的。
你要带领会众当中一切有身体软弱疾病的弟兄姐妹可以得着医治，
你带领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疾病的弟兄姐妹可以得着医
治，让我们看到主你有怜悯的恩典，
我们看到主你有怜悯的恩典。
你不会把难当的担子加给我们，
你把难的重担加给我们，
你让弟兄姐妹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向你来感恩，
主我们要令到为了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献上感恩，
因为我们在赞美当中我们的喜乐才是真正满足的，
因为我们在赞美的当中我们有喜乐就是那个真正的满足。
我们也为我们年轻人当中在找工作失去工作的为他们来祷告，
我们也是为了年轻人正在找工作和寻找工作的为他们祷告。
主你保守他们的心能够定睛仰望在你面前，
求你保守他们的心好叫我们真的定睛仰望主，
让他们看见神你是大能的神，
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是大能的，
让他们看见主你有你的时间，
让我们看到主你是赐给他们的时间，
你的计划是美好的，
你的时间计划是美好的，
让他们知道祷告的目的不是寻求我们自己的需要，
好叫他们能够知道祷告的目的不是寻求找自己的需要，
而是让主你的心意能够显明在他们的身上，
乃是按照主你的心意来在我们的当中。
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
主耶稣，求你带领我们今天这个敬拜，
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手中，我们
把一切都交在你手当中，
求圣灵你来光照跟带领，
求圣灵光照跟带领，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读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因为经文比较短，我就读中文，然后我们请陈长老带我们读广东话。
我们这经文好好地，我们一起读。
这是神的话语。
这是神的话语。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耶稣基督况且我们的一样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应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接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思想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问你，你今天得救的确据跟保证从哪里来？
今天有人问你，你今天你得救的确据和你的保证在哪里？
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到上帝那里去？
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你会去到天父那里？
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你会得救？
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你会得救？
你怎么知道你有把握可以上天堂？
你怎么知道你有把握可以上天堂？
你怎么知道你有一天你不会下到地狱去？
你怎么知道你有一天你不会落到地狱里面去？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问自己的问题。
我们今天在读的经文里面是在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今天所读这个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整个第八章就是在回答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
罗马书第八章是整个经文里面在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罗马书第八章是告诉我们一个信徒他的得救是有确信的。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是一个信徒他得救是有确据的。
一个人的得救他是有把握的，
一个人得救他有把握，
但是这个把握不是来自于我们人，
不单是有把握，而且这个把握是来自人，
不是因为你很聪明，
不是你很聪明，
不是因为你智商很高，
不是因为你的智商很高，
也不是因为你的情商很高，
不是因为你的情 商好高。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义就变成了因智商称义。
唔，呢个你冇讲过，呢家辩系叫做因智商能称义啊。
你的得救的把握不在于你自己。
你的得救的把握唔系在乎你自己。
不是你人品很好。
唔系因为你人品好。
不是因为你很有钱。
唔系因为你太过有钱。
也不是因为你长得很好看。
唔系亦都唔系你太过美丽咁英俊。
也不是因为你的儿女很多，你的教会里面服侍了很多。
唔系因为你喺教会里面咧服侍好多，同埋你嘅仔女好多。
你得救的这个把握，不是你自己做了多少。
你得救嘅把握唔系因为你做咗几多嘢。
整个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得救的把握不在于我们自己里面。
所以呢个得救个确据系喺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唔系喺我哋嘅里面。
那在哪里呢？
喺呢度。
整个第八章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是信徒救恩的保证。
所以呢个整个第八章里面讲到圣灵的工作，就系我哋信徒有把握嘅确据。
在单单罗马书第一第八章的一到二十七节里面，
喺单单喺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第一到第廿七节里面，
圣灵这个词至少出现了二十次。
那个圣灵这个词啊，最少出现咗二十次。
罗马书第八章也不是告诉我们圣灵他是谁。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这个圣灵不是谁，
他是告诉我们圣灵他为信徒做了什么。
你讲到明啊，这个圣灵是为信徒做了很多事。
那圣灵在信徒的生命里面做了什么呢？圣灵在信徒的心里面，在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他让我们不再被定罪。
所以这个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第一、第二节讲到我们不再被定罪。
没有任何人可以定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罪。
没有一个人能够定一个信耶稣的人的罪。
保罗告诉我们，行工作他已经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
所以保罗讲到咧，圣灵的工作就令到一个信徒脱离咗一个罪同埋死亡嗰个律。
罪跟死亡的律，它是一种辖制的能力在你身上。
呢个罪同埋死亡嗰个律系辖制喺呢个罪人嘅身上。
但圣灵已经把罪跟死的律把它给破碎了。
但系圣灵，你将呢个死同埋呢个律完全咁破碎咗。
圣灵在第八章也告诉我们，他会在信徒的里面。
所以圣灵俾我哋知道嘅破碎咗，同埋佢圣灵住喺信徒嘅里面。
他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不再是在肉体里面了。
佢住在你嘅里面嘅时候，你唔再系属于肉体啦。
肉体就是让你天天去体贴犯罪的思想。
肉体就系你每日都体贴同埋思想犯罪嘅事。
你也不会再随从圣灵，随从肉体。
你在随从圣灵嘅确得救确据啦。
但圣灵是帮助你，你是属于圣灵，你是随从圣灵。
圣灵帮助你系属于圣灵，同埋你跟随圣灵而行事。
你若是在肉体当中随从肉体的话，这个结局是死亡。
你喺在肉体嘅当中，你随从肉体，个结局就系死亡。
你看到没有？那是圣灵的工作。
睇到唔到？睇到呢个圣灵的工作。
圣灵还会住在信徒的里面，给他们带来身体的复活。
所以呢个圣灵佢会住喺信徒嘅里面，俾佢有一个身体复活嗰个机会。
圣灵还在每个信徒的里面带他们去致死他们的罪。
所以呢个圣灵喺信徒里面俾佢哋有能力去致死呢个罪嘅捆绑。
圣灵还让信徒成为神的儿女。
圣灵亦都系让信徒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看到圣灵也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后嗣。
你也看到我哋圣灵亦都系俾信徒成为上帝的后嗣。
这个后嗣将来是要得着产业的。
呢个后嗣就系将来要得到呢个基业嘅产业。
这个基业是什么呢？
呢个基业系乜嘢呢？
在第八章，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基业也是将来我们身体的得赎。
这个基业是什么呢？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这个基业就是将来我们身体得蒙救赎。
圣灵还有一个最高分的工作是什么呢？
圣灵在最高分的工作是什么？
他要把圣徒 带到将来的荣耀当中。
将信徒带去到将来嗰个荣耀嗰个。
这个荣耀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
呢个荣耀单止系我哋嘅身体得蒙救赎。
一切罪的伤害、罪的玷污，将来都不再有了。
一切罪嘅伤害、罪嘅玷污都唔再存在。
任何罪的捆绑、罪的破坏，在你身上都没有了。
任何罪嘅捆绑同埋罪嘅破坏喺你嘅身上都唔再存在。
所以圣灵把我们带到一个不被定罪的地位里面。
因为圣灵将我哋带到一个唔再定罪嘅地位里面。
他要把你带到荣耀里面。
亦都系要将你带到荣耀嗰度国度。
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圣徒的得救的把握是圣灵。他的工作，
所以你看到一个信徒得救的确据就是圣灵的工作。
有时候我们想到做基督徒，我们想的很简单。
有时候你做基督徒，我们想的很简单。
像我信耶稣，只是上帝饶恕我的罪。
啊，如果我信耶稣，就是上帝饶恕我的罪。
信耶稣，上帝可以垂听我的一些祷告。
啊，信耶稣，因为上帝听我的祷告。
没有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灵的工作。
没错，这些是非常重要圣灵的工作。
但是圣灵的工作，他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
带圣灵的工作就是将我们带到荣耀去。
这是不是在我们里面能够做成的。所以你越认识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对你得救的把握和安慰是很大的。
如果你认识到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你有把握、有能力的知道你的得救。
所以保罗为什么会说，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就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保罗话：如果我哋冇圣灵，就我哋唔再属于基督啦。
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就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如果冇圣灵，我哋唔再系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
那为什么这样的圣灵带来如此巨大的工作呢？
点解呢个圣灵带嚟咁巨大嘅工作？
因为这个圣灵是耶稣基督的灵。
因为这个圣灵是耶稣基督的灵，
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这位圣灵他曾经带领主耶稣的一生，他也会带领我们的一生。
这个圣灵曾经带领耶稣基督的一生，也都同样带领我们的一生。
圣灵带领主耶稣基督从出生降卑到升高，他也会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面。
圣灵带领耶稣都降卑出生，行喺一生嘅事情上面，亦都系同样带领我哋去行我哋一生嘅道路。
主耶稣的出生的时候是圣灵感孕，
所以主耶稣出生嘅时候亦都系圣灵感孕。
他没有任何的罪，
佢冇任何罪。
主耶稣的成长的时候，他的身量跟智慧都一起的增长。
主耶稣成长大嘅时候，佢嘅身量。
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主耶稣在正式开始他地上侍奉的时候，他受圣灵的洗。他也受圣灵试探，在旷野当中。主耶稣一生的工作，他行神迹，讲道，充满圣灵的能力。他赶鬼治病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佢把医治医病和赶鬼嘅事情都系圣灵嘅能力。
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从死里复活。
主耶稣复活嘅时候，亦都系靠着圣灵嘅能力从死里复活。
主耶稣的一生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圣灵的同在。
主耶稣嘅一生每一个部分都有圣灵嘅同在。
这位带领主耶稣一生的圣灵，今天也在你的里面。
这个带领耶稣基督整个生命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亦都喺你的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救基督徒的得救是有把握的。
只要我哋睇到今日我哋得救系有把握。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在不在定罪的地位当中，和将来的荣耀，我们是有一段距离。
但系今日我哋得罪未定罪的当中，同埋佢我哋得嘅荣耀系有一定嘅距离。
这段距离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很真实的一个状态。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圣灵还有另一个宝贵的工作，确保我们的得救。
呢个圣灵仲有另一个工作就系确保我哋能够得救。
就是我们的软弱当中，圣灵在帮助你。
即使我哋软弱嘅当中，亦都有圣灵嘅帮助我哋。
我们在得救的时候，到将来的得荣耀的中间，我们是充满着软弱跟苦难。
我哋得救同埋到荣耀嗰度上，我哋个肉体嗰方面充满好多嘅软弱同埋。
我们经历呢苦难，我们经历患难，经历软弱，这不是说圣上帝不爱你。
我哋经历苦难，我哋经历软弱，我哋经历疾病，这个意思唔系话上帝唔爱你。
事实上，这就是圣灵在帮助我们的证据。
事实就系圣灵正在帮助你这个工作。
所以基督徒他一定会经历软弱，一定会经历患难。
基督徒一定要经历患难，一定要经历苦难。
因为这是主耶稣他所经历的道路。
因为这些是主耶稣所经历的道路。
耶稣是怎样进到荣耀里面呢？
耶稣怎样经历到荣耀里面呢？
他是经历患难。
就是因为他先经历患难。
他是经历受苦。
他经历受苦。
我们今天要进到荣耀里面，同样也需要经历患难。
今天我们要进入荣耀里面，我们同样都要经过这个患难。
我们今天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是认为基督徒信主以后没有痛苦。
今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就没有再痛苦了。
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信仰生活会让你很失望。
如果你这样想法，这个信仰的生活会让你很失望。
你也不会成长。
你也不会成长。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经过苦难。
我们看到主耶稣经过苦难。
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
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
如果我们认为不需要经历患难，弟兄姐妹，这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经过患难，这个意味着什么？
那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知道。
如果你没有患难的话，我们的信仰是没有办法被考验的。
如果你没有患难的话，我们的信仰经历是没有考验的。
我们就不知道你所信的对象在你生命当中的力量有多大。
我们能够知道当你信的时候，你的心里的能力有多大。
我们在这个得救的状态里面，患难是必要的。
我们在这个得救的过程里面，这个患难是必须的。
它是信徒在基督生命里的一个记号。新约里面常常把受苦跟荣耀连在一起。
圣经里面讲到就系一个受苦同埋荣耀系连埋一齐。
在罗马书的第五章里面也告诉我们。
喺罗马书第五章又讲俾我哋咧。
我们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我哋要欢欢喜喜嘅盼望神呢个荣耀。
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不但如此，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
我们看到荣耀跟患难连在一起。
我哋睇下荣耀同埋患难系连在一齐。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也告诉我们一样的事情。
保罗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嗰度亦都同我哋讲。
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
现在我哋有至暂至轻嘅苦楚，若想到将来荣耀嘅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的苦难跟荣耀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看苦难和荣耀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同样看到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也告诉我们一样的事情。
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也有同样讲的这个事情。
保罗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
保罗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必与他一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就必与他一同作王。
如果我哋能以他忍耐，我哋必以他一同作王。
所以我们看到荣耀跟苦难是连在一起的。
我哋睇到荣耀同埋苦难系连埋一齐。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预备等面对人生中的患难，我们的信心会很软弱。
如果我哋冇预备嘅心去面对呢个患难，我哋嘅信心系好软弱。
我们今天带着很多的期待，你认为上帝要给你祝福，但是你却失望了。
如果你冇期待上帝要祝福你，但系你好失望。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祷告。
因为有的时候我哋祷告，我哋冇按照上帝嘅旨意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对荣耀要有需要有正确的认识。
所以我哋要睇到呢个荣耀有一个正确嘅认识。
那我们有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就给弟兄姐妹一种错误的认识，
有的时候我哋传福音一开始就对一个错误嘅传福音俾弟兄姐妹，
他们错误的荣耀观就影响他们的信仰生活。
一个错误嘅荣耀观就影响佢哋嘅生活各方面。
那如果有一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接一个新生儿的时候，
在古代的时候，一个接生婆嘅就将要接生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那这个孩子如果接生婆太用力把他的腿拧了一下，那他的两只脚看起来就是不一样长。
所以当这个接生婆在一个小的婴孩一接生的时候，如果大力用大力捻下个脚呢，那么他就已经接完。
那这个孩子的成长的时候，长大以后他就发育，他的发育就是畸形的。
所以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发育的时候，这个发育就会畸形的了。
我们如果一开始给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有这种错误的福音，他们成长起来也会按照错误的福音来生活。
所以我们一开始如果传错一个错误的福音的话，他就按照这个错误的福音那么成长大。
那我们看到今天圣灵他要帮助我们在软弱当中，在患难当中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
所以今天第一次圣灵就将我们带领我们在一个患难一直带领到荣耀当中。
那我们看到我们需要面对我们的人生是软弱，是有患难的。
今天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人生是有软弱是有患难的。
那这里保罗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这里说到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叹息这个词在上面里面也已经出现了两次。
这个叹息在之前已经出现了两次了。
那什么是叹息呢？
什么叫叹息呢？
我们看到这里有世界万物的叹息，有圣徒的叹息，这里面有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
这个有世界的叹息，这个圣徒的叹息，还有说不出来的叹息。
所以我们看到叹息是我们信徒的生活里面很真实的状态。
这个叹息就是一个信徒生活里面一个正确的状况。
弟兄姐妹，你要问自己，你什么时候会叹息？
弟兄姐妹，我们问你，什么时候会有叹息呢？
而且是说不出来的叹息。
是说不出来的叹息。
你叹息的时候会怎么讲话？
你叹息的时候会怎么讲话？
如果你探访一个临终前的病人，他只能够发出哈的声音。
所以如果你看你探访一个临终一个病人的时候，他临死的时候一定会叹息的，叹息。
那你在面对人生很无奈的时候，你会叹息。
你面对人生很无奈的时候，你又会叹息。
你在你的夫妻关系里面，你觉得我的太太怎么是这样子？你叹息。
如果你在夫妻之间那个生活如果有哀怨的话，你都会在那当中会有叹息。
你在一个很复杂的工作、很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你也会叹息。哎，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子？
在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你应该叹息，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
那我们看到叹息是我们软弱的生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
这个叹息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生命是软弱各一方面的状况。
但是这个叹息圣灵他没有拒绝。
但是这个叹息圣灵没有拒绝。
他说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
但是这个叹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有时候我们在一些令我们感到叹息的事情里面，我们觉得上帝不再帮助你。
有的时候在叹息的事上面，我们感觉到上帝不再帮助我们。
你觉得上帝离开你？
你觉得上帝离开你？
那你被在一些试探里面，你失败的时候，你叹息的时候，你觉得上帝不要你了？
你在你试探失败，你觉得上帝离开你的时候，你就哎呀，上帝不再理我了。
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信徒另一个得救的确据是圣灵在你叹息的时候，他亲自为你祷告。
所以这个第二个确据就是，当你在这个患难痛苦的时候，就是圣灵会为你而祷告。
所以信徒的叹息就是上帝救赎你的另一个证据。
所以这个信徒的叹息就是上帝救赎你的另一个确据。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的叹息是来自于我们的软弱。
这里有来到我们的叹息是来自于我们的软弱。
那这个软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软弱还没意思啊。
这个软弱不等于犯罪。
这个软弱还不等于是神没帮助你。
那软弱不等于我们在得罪神。
这个软弱不等于我们得罪神。
软弱是指首先是你在身体力量上的缺乏。
所以这个软弱是首先是你的身体经略方面的缺乏。
但是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是连在一起的。
但圣经讲的，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连在一起的。
当我们的灵魂痛苦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当我们的灵魂痛苦的时候，也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当你的身体有软弱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你的灵性。
当你的身体有软弱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灵性。
有时候我们身体软弱不代表你犯罪。
有时候我们身体软弱不是等于我们犯罪。
你感冒的时候，你有力气读经祷告吗？
你感冒的时候，你有力气读经祷告吗？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得过 COVID 哈。
每个人都能够有经历过这个 COVID。
你在 COVID 的时候，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有力气祷告吗？
这个新冠病毒，你会在床上躺息的时候，你会祷告吗？
是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你不属灵，你会怎么想？
有些人说你真的不属灵，你怎么
想？那这不是我们不属灵，是我们身体的软弱会导致我们心灵上的软弱。
这些不是不属灵，因为我们身体软弱会导致我们的心灵的软弱。
身体的软弱不代表我们在犯罪。
这个身体软弱不是代表我们犯罪。
但是肉体的软弱会可能带来犯罪。
但是我是用体软弱可能会带来犯罪。
亚当当初在被造的时候没有软弱。
亚当被造的时候没有软弱。
他是软的。
他身体是软弱的。
他的灵性跟上帝的关系是好的。
他灵性和上帝的关系是好的。
但是堕落以后，我们在肉体上，在灵性上，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软弱。
当你堕落的时候，我们肉体和身体灵性上面都有软弱和软弱的。
那我们的灵性上的软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祷告。
但我们灵性上面依然，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想祷告。
我们不愿意读经。
我们不愿意读经。
我们读经的时候反应很迟钝。
我们读经的时候反应迟钝。
我们读经也读不明白。
有时我们读经的时候读不明白。
我们觉得读经很没有意思。
有时我们觉得读经很没意思。
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觉得还可以。
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哎，感觉还可以。
我们在读到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睡觉。
我们读到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睡觉。
我们多少，我们有多少多少弟兄姐妹，你是喜欢读先知书的？
好多时候有咩弟兄弟兄会好中意读先知书啊？
好，如果你喜欢读先知书，好，真是为你感恩。
如果你好中意读先知书，真系话你感恩。
说明你对神的话语很认真。
即系你对神话好有认真。
弟兄姐妹，我们在软弱当中，身体的软弱，灵性的软弱。
来自我们的影响当中，我们的身体影响，我们的灵性上面的影响。
这是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
也因为罪带来的结果。
而保罗说，我们软弱当中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会祷告。
啊，保罗话，我哋嘅身体软弱当中好典型嘅就系我哋唔会。
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但系我哋话，我哋本不晓得怎样祷告。
这里的什么叫做我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呢？
这个意思是我们不晓得怎样去祷告呢？
就是你不知道你应该要祷告的是什么。
在意思上，你不知道应该是要怎样祷告。
不是说我们 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几句，这个就是祷告。
有时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几句，这些就是祷告。
而是软弱当中，我们根本不知道在那一个环境里面用什么话来祷告。
意思在软弱当中，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真的不懂得怎样开口，用什么话来祷告。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知道什么心意。
有时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知道是什么是神的心意。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真的使命，我们真的不知道上帝的心意。
这是我们在软弱当中最真实的状态。
这是我们软弱当中最真实的状况。
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他们在祷告上也有软弱。
圣经上面有两个人物，在祷告上面也有软弱。
摩西曾经向上帝祷告说，求上帝让他可 可以进到迦南地当中。
摩西他跟上帝祷告，他求上帝给我进入到迦南地。
但是上帝就责备摩西。
但是上帝责备摩西。
摩西，上帝就对摩西发怒。
上帝对摩西发怒。
说摩西，你不能够进到迦南地。
摩西，你不能够进入迦南地。
摩西曾经也不知道怎样祷告。
摩西亦都系曾经唔知道点样祷告。
他以为神的心意是这样子，他就向神祷告，却被上帝责备。
但系佢以为系咁样，但系祷告俾上帝责备。
保罗曾经也向上帝祷告。
保罗亦都系曾经向上帝祷告。
他三次祷告，求上帝把他眼中的刺给拿掉。
佢三次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将呢根刺攞走。
把这让他感到不舒服、麻烦的事情，把它拿掉。
佢觉得系唔舒服、好麻烦嘅事情，求主攞走。
但是保罗求了三次，上帝说：你不要再求了。
保罗求咗三次，但上帝话：你唔好再求啦。
这个刺还会在那里。
你根刺亦都喺度。
但是我的恩典够你所用。
但系我的恩典够你用。
保罗曾经也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保罗亦都系唔知道乜嘢系神嘅心意。
这是我们堕落以后，我们的软弱里面，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
就系我哋以前堕落嘅时候，我哋常常知道乜嘢叫神嘅心意。
但是上帝没有因为你错误的祷告就责备你。
但系上帝唔系因为你错误祷告就责备你啦。
上帝用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你祷告。
但系上帝就用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
这位圣灵的那个名字是保惠师。
那个圣灵的那个名字叫保惠师。
什么是保惠师呢？
那个保惠师
他是辩护者。
叫辩护者。
他在你的位置上为你辩护。
他在你的位置上为你辩护。
所以我们在软弱里面，我们有两个辩护者。
所以我们以前的时候有两个辩护者。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他为你辩护。
耶稣都系嗰啲君王，佢为你嚟辩护。
圣灵是我的保惠师，他为你辩护。
圣灵亦都系我嘅保惠师，佢亦都系为你辩护。
所以我们的软弱，是上帝为你祷告的时候，他让你知道他爱你。
就系我哋软弱嘅时候，上帝为你祷告，就系佢就安慰你。
所以我们需要面对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怎样祷告。
我哋要为咗我哋自己，我哋喺咩时候当中，我哋要真系唔知道点祷告。
这不是让我们不要祷告。
呢个意思就唔系我哋唔要祷告，
而是我们看到圣灵要按照神的旨意在为我们祷告。
而系圣灵按照上帝嘅旨意系为我哋祷告。
这是我们得救的另一个保证。
就系呢个系我哋得救另一个保证。
弟兄姐妹，那我们要问自己，你什么时候会更愿意祷告呢？
第一节嘅我哋究竟喺咩时候我哋会更愿意去祷告？
盼望是你在软弱里面，我们是更需要祷告。
盼望我哋喺软弱当中，我哋更需要祷告。
在去年我们 PC 的年会当中，去年是在Chattanooga 这个地方开的会议。
喺呢几年我哋中会有喺呢个地方喺嗰度系开中会。
对，我们整个宗派的这个 General Assembly， 我们的年会。
我哋呢个宗会咧有一个系年会。
那在这个年会里面，他们去年请了一位乌克兰的宣教士。
佢喺呢个年会里面，佢请咗一个乌克兰嗰个宣教士。
有一个早上七点钟的晨会，有一个乌克兰的牧师过来分享。
有一个晨早七点，有一个乌克兰的牧师就系晨早喺嗰度分享。
他在分享乌克兰在战乱当中教会，特别是改革中教会的一个情况。
所以嗰个时候喺支援嘅当中，改革中嘅教会喺嗰度嘅当中。
他说在战乱里面，教会在增长。
所以就喺个患难嘅当中话，教会就喺嗰度增长。
他说妇女查经班在增长。
妇女查经班增长。
带领妇女查经班的姐妹在增长。
带领查经班嘅姐妹增长。
他们的祷告在增长。
同样祷告在增长。
弟兄姐妹，在软弱里面，不是让我们不去祷告，而是看到圣灵替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更愿意去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也都是替我们祷告，而 对，都是帮助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的软弱当中，是上帝给我们有一个另外的得救的保证，是圣灵为我们祷告。
因为当我们祷告当中，圣灵给我们另一个保证，就是圣灵为我们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
第一节我主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一样。
主耶稣他在地上跟我们一样有了肉体。
主耶稣在地上面同我们一样有这个肉体。
保罗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跟我们一样，他取了最深的形状。
所以保罗话，主耶稣同我们一样，但佢具有一个使徒一个最深的形象。
你读经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保罗用的词是最最深的形状。
保罗你保罗用呢个词系个最深的形象。
他加了这个最这个字。
佢加呢个最字啦。
保罗不只是说耶稣基督取了我们身体的形状。
保罗嘅唔系话耶稣都取咗一个身体嘅形象。
当保罗说我们主耶稣有最深的形状，是强调他跟我们一模一样，有着肉体的软弱，只是没有罪。
保罗佢话到主耶稣取咗一个最深的形象，佢有同我哋嘅身体仲有一个形象，但系只是佢冇犯罪。
如果他只是强调身体的形状，没有这种的强调。
如果佢形容嘅呢个身体嘅形象，佢冇。
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在患难当中也向父神祷告。
主耶稣曾经也在患难当中向父神祷告。
主耶稣他曾经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
主耶稣跟父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应该要讲什么才好呢？
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
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候。
主耶稣在他的人性的当中，他有挣扎。
主耶稣在一个人性的当中，他有挣扎。
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他也求父神将这苦杯挪去。
主耶稣在那里挣扎，在客西马尼的祷告的时候，他求父神将这个苦杯挪走。
但是主耶稣却说：“主啊，照你的意思，而不是照我的意思。”
但是主耶稣的话是：“父啊，但是照着你的意思，不是照着我的意思。”
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完全体会我们的软弱。
那个耶稣基督可以完全体会到我们的软弱。
他要在我们的位置上，要替我们来祷告。
他要在我们的位置上替我们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两位的辩护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弟兄姐妹，有两位的辩护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的软弱不是因为你的罪。
你的软弱不是因为你的罪。
我们的软弱是上帝要塑造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上帝在患难当中塑造我们，苦难我们，给我们好像基督一样。
他要透过这个软弱跟患难，把我们带到将来的荣耀里面。
透过这个患难苦难，将我们带到这个将来的荣耀。
在这个暂时的软弱里面，圣灵为我们祷告，给了我们得救的确据。
在这个暂时的软弱当中，圣灵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带到荣耀里面。
圣灵带领每一个他的儿女会进到荣耀里面。
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进到荣耀里面。
那我们要问自己，今天这位主耶稣的灵有没有在你的里面呢？
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灵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
他如果在你里面，他就会带领你经过软弱，他会带领你进到复活和荣耀当中。
如果佢喺你嘅心里边，佢带领你经过呢个软弱嗰个环境当中，带领进入荣耀。
我们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我们求主耶稣你的复活的灵，在每一个信靠你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天父，我哋求主耶稣基督嘅圣父嘅圣灵喺我哋个信徒当中，
给我们得救的确据。
俾佢哋有得救嘅确据。
让我们的信心增长，祷告增长。
好，叫我哋嘅信心增长，祷告增长。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阿
门。
耶稣今日活着，我哋来到
賺取呢個金錢。我哋知道我哋一切財產，我哋嘅所得嘅都係從你而來。今天我哋喺你面前，我哋想我哋嘅奉獻，求你應答，以啲金錢能夠使用喺呢個會堂裏邊，推廣你嘅國度，幫助有需要嘅人，為教會各樣嘅事工，我哋就感恩。為祷告仰望靠主耶稣圣名，阿门。把掌声就举手，祈祷。
差遣，我们求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当中，他给我们有满足的救恩的确据。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